好，我们看到讲义的第 A 的第九啊，皈依法啊，就是我前面是意境法啊，不是文艺法、意境法、皈依法。皈依法是三类法里面的最重要的啊，最重要，最重要的放在最后讲啊。好，那。早师一开始先说，法是学佛者所皈依的啊，就是法的真正内涵呢，是要成为学佛者所皈依的啊。皈依把它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啊，这边皈依它包含有很多层面了啊。一个就是，我们要以它作为一个，生口意的一个准则，哦，生活的一个准则，一个就是，以它作为我们这个修行的一个目标，可以吗？哦，然后这个皈依也是我们要依着这样的一个的法，哦，也是我们依靠的啦。这个依靠当然是比较是一种，我们比较没有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对吗？啊，依靠的啊，好，那所谓的依靠，当然比较信仰的层面就是我们求助的对象嘛，对吗？哈，啊，其实呢，这种依靠也是我们获得力量的一个。的一个依据，可以吗？啊，好，所以我们看导师的说明了啊，他把它用"皈依"这两个字来归纳啊。好，那皈依法啊，约皈依的法来说，不离文艺，又不可着在文艺法啊，因为文艺法是佛法流传中的痕迹啊。什么是流传中的痕迹啊？就是它流传中的一个产物了啊，就是因为佛开示的这一些道理嘛，那佛弟子学了之后，再对它做演绎，对不对啊？那口耳相传啊，口耳相传，然后就变成文字啊，先有语言文字啊，所以它就是这种佛法。在流传中所留下来的一个什么的东西啊，沉积了哈，就是过去人讲的话啊，留下来的这一些内容了哈，好，所以不能不离文艺，又不可着在文艺法上，好，所以大家记得，就是我们在读这一些佛法。重点就是我们要能够解决内心的这一种负面的这一些心理活动哦，而不是跟人家辩论说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跟人家辩论这句话什么就是着在文艺了啊，懂意思吗？那他这样理解，他能够自心内净化。我们也要也是可以尊重哈，虽然他的理解跟我们不一样哈，但是他这样理解可以净化他自己的身心，也是很好的哈，但是也不能离开文艺了啊，就是离开文艺，然后什么都不想哈，然后就能够这样叮哈看到真理哈，如果有人这样教，你要留意真的吗？啊？哦，没有说是假的啦，是请大家要留意，这是不是真的啊？真的是这样子吗？好，那也不能落在意境法啊。所以导师前面是什么？不离文艺就不能着，对吗？哈，那再来就是不能落在意境法，意境法就是一切法嘛，对吗？哈，一切所能被认识的，对吗？哈。好，那因为这是一切的一切啊，善恶邪正，都是能够被认识的对象，都称为法嘛，对吗？啊， 那这一些呢，不能显出佛法的真意。好，那学者啊，这边学者就是学佛者了啊，学佛者所皈依的法有三类：真谛、中道、解脱。我们来看导师先说哪一个？先讲中道。好，他最重要先讲。其中根本又中心的是中道德行啊，那这是一种善啊，善法。好，那接着导师就引了一段文了啊，这个《阿含经》的文啊，邪见非法，正见是法；邪定非法，正定是法啊。所以他举第一项跟最后一项，他指的是什么？正见一直到正定的八正道，对吗？哦，好，那导师这边的八正道第二项是什么？正智哦，你们一般听到是什么？正思维，对吗？哦，正智跟正思维好像有点落差，有没有？哦，哪一个比较正确？大家觉得呢？正思维是玄奘的翻译，早期的经的翻译都翻多数翻成正智哦，那其实两种都正确。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巴利或是梵语啊，因为它一词有两个意思都要被包含着哦，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它也是一个实践嘛，对吗？实践的一个德目。他一个这一项实践就是要产生一种你要以这一个道理或者这样的一个事情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志向，志就是一种志向哦，听得懂吗？在英文它会翻成 intention， right intention 哦， intention 就是你的心的一种什么一种意向嘛，对吗？哈 ，intentional 就是你故意的，是吗？啊，故意要这样做，就是你有意要这样来做的啊。好，那这样的一种志趣，或是一种要趋向那个目标的这样的一种，这比较像是内心的一种一种决心啊，也有决心这样的意义在里面啊，他是要透过思维这个道理，然后确认这个道理，然后肯定这个道理，然后要想要去实践这个道理，懂意思吗？啊，他是透过思维来确定的啊，所以玄奘他翻的是这一个修持这一项的开端的这一个面向思维。那比较早期的翻译，它是翻译思维之后，你一定要立下一个志愿、志趣，要去实践这样的一种动力啊。这他们就翻成正智啊，也就这一项会有两个部分了啊。思维确认之后，产生一个去实践的动力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不是学这样。回去就睡觉，回去当然要睡觉了哈，睡完就忘了，不是啊？你回去要去思维说，哎，我们学这些道理啊，哦，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那我们要怎么？如果对我们有好处，那我们是不是要去实践它啊？哦，才能够获得这个好处，这样子啊？所以要有诉诸实践这样的一种动力了啊，听得懂了啊，所以学习佛法不是在学知识哦，是在了解道理之后，能够产生一种去实践一些正确的人生观的啊，这一个动力啊，或是真实的一个实践啊，产生一个信念啊，听得懂了啊。学习完之后，了解这个道理，了解它的好处啊。那人都要好处了嘛，要得到好处，你就要去做，那你就会去做这些正确的啊 的这些道理。好，正见正智，正与正业正命，正勤就是正精进，可以吗？然后正念正定，好，这八正道，等一下 ，OK。好，那八正道就称为中道了，哦，中道。好，那再来，导师又引了另外一部经，居罗寿无争经了，哦，那导师说，这个初转法轮的时候，一开口就说，莫求欲乐。即下见业为凡夫行，哦，那这个是欲乐，哦，那这是一边亦莫求自身苦行，那这种苦呢非圣行，不是圣者的一个行持，哦，也没有意义，哦，这种苦行是没有意义的，那这是另外一边。好，就是一边，然后第二边了，啊，可以吗？所以苦是一，乐是一边，苦是一边，啊，离此二边则有中道。那中道内容，世尊开示的呢，就是八正道，啊。好，那接着，好，世尊入灭的时候，这边举了几部经。入灭的时候又说，啊，对阿难说，自归依，归依于法。悟他归依，哦，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子们应该自己去依法而行，哦，这句话就是自归依的意思，哦，自己依法而行，自归依，哦，好，那这个法，依法而行的法呢，哦，经上接着说依四念处。好，那四念处就是八正道中正念的内容，这可见法是中道的德行，哦，好，那当然这边指的举的这个正念，啊，哦，正念那其实他导师的理解就是其实就是八正道了啦，哦，就是八正道。好，好，所以就是法就是中道德行，哦，而且是这个应该要自己去实践的，哦，那这个实践内容就是中道，哦，中道 的八正道。好，那最后这边导师说法既然是道德的善行，哦，前面导师不是有一句话吗，哦，这个第一开始中道法第一句根本又中心是中道的德行，哦，也就是善行，是吗，哦，好，是道德的善行，不善的就称为非法，哦，那这边就是依着法在说明有一类的法叫非法，那就是不善的，哦，那这是就如同法喻经所说了，哦，所以导师这边把一些关于法的这些阿含经的开示，哦，做一个列举，哦，那列举它主要要说明第一个法就是中道，离二边的中道，对吗，哦，而且是佛弟子要依着实践的内容，哦，虽然只举了四念处，但是它就是正念，以正念作为代表，其实就指八正道，对吗，哦，然后在经中又讲到所谓的非法，哦，非法，那非法就是不善的法，可以吗，哦，好，那法喻经这边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哦，法不是要去实践吗，为什么要舍呢，哦，这是在指当我们这一个修行得解脱的时候，哦，这八正道就像那个竹筏船，啊哦，法喻嘛就是船，我们要过这个生死河，对吗，要到彼岸嘛，哦，到了彼岸之后还要背着船嘛，不用了，到了彼岸船就放下来了，哦，它只是个工具啦，哦，这边主要要讲这一件事情，你如果还对法抓着不放，你没办法得解脱了，哦，懂意思吗，哦，法 法师要让我们解脱，结果最后你是被法所绑住了，这个就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法到最后都要舍，更何况是非法，非法现在就要舍了哦，还没有到彼岸之前就要舍哦。好，好，那这个中道法就是八正道嘛，对吗？哦，好，那再来导师会接着说，那他为什么称为法，对吗？哦，中道德行，他就是德行嘛，哦，离二边的德行，为什么称为法？哦，那这个就要回到一开始的法的定义，就是鬼痴嘛，哦，鬼就是鬼律鬼犯，可以吗？哦，持就是不变不失，哦，所以这个鬼它可以生他解，对不对？哦，也就是它有特定的一个特性，对吗？哦，然后产生特定的认识，哦，这是一个面向的意义。好的，再来导师对于这个鬼池的鬼是鬼律鬼犯，哦，然后此是不变不失，哦，也就是不变的鬼律，哦，也就是常道八正道，它也是一种常道，哦，不但合乎道德的常道，而且就是古仙人道，哦，这边的道德它比较是指世间的道德，可以吗？哦，也就这一些八正道在实践的时候跟我们世间道德是相符的，哦，不会人家觉得你怪怪的，对吗？哦，八正道，哦，好，那不只是道德的常道，而且就是古仙人道，哦，古仙人道是什么呢？仙人成仙的道是吗？佛也是仙人啊，哦，佛叫大仙。我们台南有一个寺院叫什么？大仙，大仙是佛的意思了。佛也称为大仙，可以吗？哦，这个仙人就是佛了，哦，就是古佛曾走过的道路这样子，哦，多古呢？从最早最早到最近最近，大家都走这一条路成佛的，可以吗？哦，是古仙人道，哦，也就是成为仙人的道路了，哦，它是一个从古至今都是这一条的，哦，所以它有永久性普遍性，哦，就是鬼则嘛，哦，鬼痴，哦，不变，自古至今都不变啊，那它也是一种鬼犯啊，有永久性普遍性，是向上向解脱的德行常道啊，所以这个八正道也就是中道法也被称为法，对吗？哈，而且是我们要皈依，这边皈依就是我们要去奉持的啊，这边比较是实践的一个内涵。好，那接着导师又 提到这个吠陀了，提到吠陀的一个当中一个语词，同义词。好，导师说这不妨再看远一些，在古代文明吠陀，吠陀是婆罗门的一个典籍了，吠陀婆罗门的典籍。好，这个陀利一词泛指一切鬼律，因为前面讲到八正道是鬼律嘛，对不对？好，那在婆罗门里面也有这个鬼律这样的一个语词的意思。好，到后来鬼律的思想分化，善良的习俗道德的行为，具体或抽象的鬼律改称为法，而陀利就被专用在事项的仪式上。好，那这边就是附带的说明， 就是跟法有关的，在吠陀里面有一个语词是陀利了啊，陀利啊。好，那但是呢，后来那个陀利它本来是也包含规律的一个意义啊，但后来它就变成事相的意思啊。好。好，那再来，导师说佛事前后，哦，婆罗门他们有这一个法经，哦，许多综合的法论都论到事性的义务、社会的法规、日常生活的规定，这个都是规范的一个意义，对不对？好，所以印度人心目中的达摩，除了真理以外，还注重合理的行为，哦，也就是这个达摩在印度的一个文化当中包含行为德行嘛，对吗？这也是从印度文化来说明为什么中道德行也被称为法，哦，印度文化也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哦，好，那如传说中轮王的正法化是就是德化的政治，哦，所以这边导师举的这一个吠陀啊，婆罗门主要要说明这个法不但指真理，它也包含这一个德行啊，哦，这个婆罗门呢的文化也是这么样的一个解说啊，哦，那在佛法中道也名为法，若从这一个鬼池的这个意义，它也有符合鬼池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啊，哦，那它被称为法也有印度文化的一个元素，就导师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些内涵啊。好，那好，世尊所说的法内容自然更精确更深广啊，但根本精神仍在中道德行，也就是这个法佛教说，婆罗门教也说啊，或者印度的一个传统社会也说啊，但是世尊所说的法它会更精准深广，哦，那世尊所说的这个内容的核心是中道德行，哦，所以中道德行是达摩的第一，这个要记起来，哦，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导师认为学习法就是要学习实践，就是要去实践的啦，哦，不是只是去知道的，哦，要透过实践才能够对这个道理了解的更深彻啊，乃至于达到这个解脱，哦，好，那这个不是他的解释，是导师是从《阿含经》里面所看到的啊，哦，是以中道为核心的啊，哦，他只是把它表示出来、表达出来而已。我们自己去看《阿含经》，很多道理都看不懂啊。哦，老师帮我们整理出来，《阿含经》讲法有这几类啊，里面最重要就是中道德行啊。好，所以大家自己也可以去读《阿含经》啊，但是读完《阿含经》可能不一定知道在讲什么啊，要看导师的这个佛法概论，他有做一些归纳啊，那再回去读《阿含经》会更有味道哦。这个就导师就说过哦，哎，它的意义是在这边啊。好，好，再来，第二就是解脱法，对吗？哦，解脱法。好，中道行是身心的功行实践，是向上的正行。好，在向上的善行中呢，有正确的知见，有达到的目的，哦，有正确知见，知见就是你要知道的道理嘛，对吗？哈，还有达到的目的啊。好，那正确知见就是真谛法，达到目的就是解脱法，可以吗？啊，所以在中道法当中，在开展出有这两个面向啊。好，向上解脱的正行，达到无上究竟解脱的实现，这实现的究竟目的解脱也称为法啊，所以正行是中道，对不对啊？ 解脱的实现就是解脱法，对吗？好，好，那接着导师说，经中称它为无上法、究竟法，也称为生义法啊。这个它是什么？就是解脱了啊，解脱。或比较具体，就是涅槃，涅槃啊。啊，这边就举俱舍论啊，若生义法为是涅槃，涅槃就是解脱法。这是处证的解脱法，这个这就是涅槃啊，如从火宅中出来，享受大自然清凉。所以经中有说，入地而坐，这是一种譬喻了啊，清凉。好，世尊初成佛时受用法乐，就是现证解脱的榜样。好，好，这个是解脱法，解脱就是涅槃，对吗？哦。那他的一个譬喻就是清凉，对不对？好，清凉。好，再来就是真谛法。说到正确的知见，这不但是正知现象此间所达到的彼岸啊，现象的此间跟所达到的彼岸啊，现象的此间可以吗？现象我们所经验到的这样的一个世间啊，还有所达到的彼岸啊，也知道从此到彼的中道啊，这不但认识而已，而是并且是知道它确实如此，知道这是不变的真理。好，那这是要说什么？比方说这是说缘起啊，现象缘起是什么？就是一切世间的这个存在呢，都是一因带缘而成为存在的一个状态啊。好，那缘起的内涵，导师说知道生死重苦一因而集起啊，因为有因，所以一因而集起啊，生起这个苦啊，那。苦集的灭啊，才能得到众苦的集灭。那这样的灭呢，就要透过八正道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灭的是灭什么？灭苦的集哦，苦的因，对不对啊？而不是灭苦，苦的因灭的苦，当然就灭了，对不对？苦是那个因所产生的果嘛，啊，苦的因是什么？集，对，集的内容是什么？啊，就是烦恼啊，烦恼啊，或者是有时候会，祸跟业了啊，祸业而得感苦果嘛，啊，大家听过祸业苦嘛？祸就是烦恼，业就是造作，因为烦恼。然后造了种种的业啊，然后就会产生感得苦果的一个业力啊，就会感得苦果啊。好，所以我们修行是要灭什么？灭集，灭烦恼啊。好，好，那苦集若以这个祸业苦来说，它当然包含祸跟业，烦恼跟业了啊。好，那烦恼跟业。我们主要要灭的是烦恼，哦，因为业是由烦恼所推动的，可以吗？懂意思了，哦，在成佛之道导师在谈这个祸业关系的时候，哦，祸业苦的关系，这个祸呢，它有两种作用，一个是发业，发业，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造作这一些。不善的或是杂染的动的行为，会有这种业，就是行为了啊，可以吗？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因为烦恼的一个推动，哦，可以了哈。好，发业还有一个是什么？润生，哎，有人有读过啊，内行的润生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造作的业呢，会 会泄灭，对不对？比如说现在骂讲了一句伤害人的话，灭去了嘛，懂意思吗？那这个业灭去之后，在佛教的说明当中，它会留下一种影响，叫做业力，可以吗？它在未来因缘成熟的时候会感果，所以我们有业，有业力，对吗？那烦恼有业力，它不一定会感果。业力就像这个种子了，种子在没有水跟氧土壤的状态之下，它不会发芽的，不会感果，懂意思了？好，所以这个烦恼有两个作用，就是发业还有润生。润生就是感下一世的果报，懂意思了？那这个果报就是这个业力的一个变成果的一个状态，明白了？我刚才讲的两个跟业的有关，有讲两个概念，一个是活动嘛，善恶的这个活动，这活动会泄灭，对不对？它会留下一个业力，对，它在未来会感悟，这很玄，对不对？那经论都是这样讲的。大家可以去检查了，看相不相信，因为这些我们看不到嘛，这一部分就只能相信圣言量，听得懂吗？因为佛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然后论师古德他也这样跟我们讲，那要怎么样去验证？一个就是你有天眼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过程，但是有天眼你也要有证件，因为有些外道也有天眼，他就看错了。比如说有外道看到牛在旷野上吃草，然后就死掉了，实际上他就看到一个东西往上飞，升天了啦，可以吗？他说哦，原来吃草可以升天，他就去吃草，要吃牛界，可以吗？也就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察的时候，你就会误以为吃草会升天，你就会去吃牛界。这个暗经或者是律里面有讲到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个我们修行很重要，要去处理的其实是那个烦恼，但是我们通常都说要消业嘛，是吗？我们常听到是消业，业比较重就要消业嘛，消业也没错了，因为这些过去的恶业，它会感的这个苦果。就会障碍我们，对吗？让我们变得生活比较不顺了，那我们一般宵夜就是去做什么？拜忏，对吗？那拜忏其实就是去做一些净化身心的一些活动，那透过这个善业的这一个积聚，让恶业在感果的时候不会那么的强烈，听得懂吗？那作用其实在这边，但是修行的重点在断烦恼，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消业可以让我们顺利一点，修行比较顺，但是重点还是要去断烦恼，所以这个苦集的灭，烦恼的灭，才能得到苦的集灭，可以吗？因为苦是果嘛，你如果因不去除还是会有果报的嘛，好，那业已经造作有无量无边的业，但是只要没有这些养分，它就不会感果，对吗？所以其实我们修行处理的是烦恼，处理的重点不是业，但有时候也需要处理一下，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接着就是导师说这样的如实知，也就是四真谛法了，前面讲缘起嘛，对吗？那缘起其实跟四谛是同样的内涵，懂意思吗？它说明的一个角度比较不一样而已。好，那这边导师说四真谛法，四真谛法就是四谛法，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好，四谛也称为法，如初见 真谛四谛的呢，称为知法入法，可以吗？知道四谛，然后这个体悟四谛啊，入法。好，不复见我为见正法，这个正法都是四谛的内容，于法得无所谓啊，就是体悟了这一个四谛法之后得无所谓啊。能见真谛的智慧就称为法眼净啊，就是清净的法眼啊，见法的眼啊。那这个眼就是智慧的一个譬喻了啊。好，世尊的初转法轮就是开示四谛法，四谛也称为法啊。好，这三类皈依法中，正知解脱、中道与变动苦迫的世间呢，是真实啊，所以这个是正知，可以吗？啊，所以知道解脱，知道中道，知道世间的苦迫，可以吗？啊，那这个主要是指前面真谛法，对吗？啊，那中道是善行。处证的解脱是净妙啊，好，真实善行净妙，贯彻在中道的德行中，所以真实就是真谛，对吗？啊，善行是中道，净妙是什么？解脱，可以了啊。但是呢，这三个都贯彻在中道德行中，因为中道当中就要见真谛，对吗？正解脱啊。好，八正道的最初是正见，也就是觉了真谛法的智慧啊。那知是行的触角，是行的一端啊。在正行中，知才能深刻而如实。就是知要透过正行才能够深刻如实了，所以离开中道正行，没有正知，佛法的正见真谛，近于哲学而世间哲学不同。哎，这边是不是有少字啊？就是离了中道正行，没有正知啊，那其实就是世间的哲学了啦，对吗？啊，那但是佛法的这一个正见真谛呢，啊，是不能离开这个中道正行，对吗？啊。如果离开正道中道正行，那就只是世间哲学啊。好，好，同时八正道最后是正定，那正定它包含的一个意义就是寂然不动而能体证解脱的一个状态啊，可以吗？这个的后面应该有一个语名词状态啊，那这正定的体证解脱也是从中道的德行而来啊，那它是近于宗教的神秘经验，而与神教的定境幻境不同啊。好，所以三类法都统一在中，都要有中道行啊，要不然就是变成世间哲学或者是外神教的幻境定境，可以吗？啊，所以这个真谛跟解脱啊，它有近于世间的一些学门啊，但是因为有了中道在作为当中的核心，就跟世间的这些学说、哲学啊经验不同。好，那也就因此呢，中道行者有崇高的理智，有智慧， 有无上解脱的自由，能够得解脱啊。所以说是道德的善，也就是前面导师用道德的善嘛，对吗？哈，但与世间的道德不同啊，因为这样的道德它能够得到身心的完全净化啊，然后得到这个生死流转的解脱。好，中道统一的真谛与解脱，显出世尊的正觉达摩的全貌。好，正觉达摩的全貌就是中道真谛与解脱，但这三法统摄在中道这个法当中。好，那最后就有一个图，是吗？大家看得懂这个图吗？它有实现跟虚现，对不对？啊，实现跟虚现有什么差别？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中道有两条实现嘛，哈，那它就是含括正见、正智、正业、正语、正面、正命、正情、正念、正定，可以吗？它的内容就是包含这个啊。好，那真谛法也是包含正见。正智、正语、正业、正命、正情、正念、正定，对不对？但它主要的一个对应的项目是正见，对吗？其他是这个搭配的，懂意思吗？那解脱也是包含正见、正智、正业、正语、正命、正情、正念、正定，对吗？但它主要的对应是哪一项？正定，导师有讲嘛？正定有没有？最后是正定嘛？正定是寂然不动，得到解脱，对不对？但是这个解脱要从中道行而来，要包含前面的正见到正念，对吗？那真谛呢？真谛就是正见嘛，正知嘛，那它主要正见主要是正见真谛啊，但这样的这个正见真谛也要有中道正行，对不对？所以也要包含后面的正智到正定，所以这个图就是在说明这个讲义 A 十二啊的这一个阿拉伯数字三有没有？中道统一的真谛与解脱，可以吗？那真谛法最初是正见嘛，体悟真谛，但是这个真谛法也要中道行，对吗？所以还有虚现要含括到正定。那第二节解脱法最后八正道最后是正定，寂然不动体证解脱，对不对？那它是正定的主要的内涵，但是它也要包含前面的正见一直到正念，也就是解脱要得解脱就是要实践中道行，要得到真谛的这个体悟也要透过中道行。那真谛主要是正见能体悟，对吗？正见能见真真谛嘛，那这样正见成就也要其他七项来一起完成，就这个图主要是这个意思了。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个第一节法，法很多类，对不对？有大的三类，文义、义境跟皈依，那各个又有分一些细项，那最重要就是最后的皈依法，皈依法又分三类，对吗？中道、真谛跟解脱，以中道为核心，那真谛就是真理嘛，解脱就是正涅槃。好，那这些都是要透过中道来完成，所以这个皈依的法以中道为核心，要体悟真理，然后得到涅槃解脱的清凉，那这个就是皈依法的一个内涵。好，这个讲得很繁琐，希望大家回去再 去消化一下，好，要记得这些都是要去实践。现在还没有讲怎么实践呢，哈，只是告诉我们学习佛法重要是要实践的，好，那这个是今天这两个小时很重要的，好，其他听不懂都没关系，记得要去实践，啊，依着这个佛的开示，这实践德目主要是八正道嘛，哈。那八正道大圣的一个德目就是六波罗蜜，其实他们是相通的啦，只是德目的案例不同而已。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到，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谢大家。